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来唱赞美诗270首。诸位兄姐，大家平安啊！感谢主的带领啊，让我们今天晚上又可以共同聚集在这边来敬拜天上的真神啊！愿神的慈爱恩惠啊，时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那我们想啊，下礼拜啊，就是我们秋季的灵恩布道会。那灵恩布道会啊，除了我们要领受神更多的属灵的这种感动啊，属灵的这种恩典之外啊，那当然我们也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啊，要去布道啊，就像在旧约的属灵的节期哈，七个节期当中的吹角节啊，就是一种要吹角啊，发出警告啊，要来传扬啊这个末世得救的真道啊，来传扬福音啊，所以我们在星期三跟星期五晚上就以宣道使命的自觉与大家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来互相来互相的提醒与劝勉。好，宣道使命的自觉就是说我们要有对于宣道这个工作是主所吩咐来我们去做的这种使命，我们要自我有这种从内心当中来 备受感动来传扬神的福音的哈。所以有位我听过有位退休的传道这样讲哈，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没当传道的时候哈，有一次灵恩布道会的时候，他那一次很感动哦，就背了一袋的那个传福音的传单哈，到台北火车站去发传单哈，大概发了几千张，我就把它发完这样。做这样的这个见证，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兄姐啊，作为我们福音同工前辈，应该有很多人也有过去在侍奉主的过程啊，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有这一种被神的灵来感动的这种过程啊，能够自觉使命来传扬啊。好，那对于福音的感动与自觉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投影片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那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就是讲神的爱哈，那也是讲神的救赎哈。那神的爱啊，当我们知道借着这个神的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嘛。那神的爱也可以激励人使人得到力量去为主来传扬福音。那神的爱也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处事的这种的榜样了哈。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去讲到说，福音的工作自觉是什么？就是我们被神的爱来激励啊。那因为我们看到天上的神哈，天上神啊，那他为了人的这种生命啊，亲自道成肉身，其实他独生子来到世上，所以这个救赎的工作带给人的生命就是生命的改变。如果没有耶稣他降生来到世上，人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改变，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与福气这种机会。那神的爱是一种神圣的爱，然后就是他那所表达的是一种牺牲，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牺牲在十字架上，将神的爱来表明出来。所以因此这种牺牲的爱就给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一种很好的榜样，让我们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要来为主舍己来传扬这个福音。那当然在罗马书当中也讲到我们是受神的爱来激励哈，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里面讲到说，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看到我们有许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过去当中我们就要讲到说全家信主，像圣经当中有许多全家信主的这种的见证。那在每一次的这个布道会或者是我们有这个月布道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弟兄姐妹们要带慕道朋友来，要带我们未信主的这些亲朋好友来那就是因为基于我们爱他的灵命所在所以有一个美国弟兄他就在美国，台湾人到美国去这个留学那后来因为换了那个结石的结石了十几次每一次处理完了之后再结石，后来就在美国教会信主，主耶稣医治了他。所以他回到台湾之后就传福音给他的父母亲，又传在西雅图的姐姐，又在传给台湾的这个他的姐夫姐姐，两个姐姐还有姐夫，那有一个 姐夫还是美国人。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看到的许多这个见证那这个过程当中，在几年过程当中就全家这个信主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有那种蒙受神的爱就像我们这位弟兄一样，他在国外当中，他是一个人去国外读书，他遇到了这种病痛就是每一次发生了然后处理完了他又结石了， 所以他的生命可以说是在一个极度的不知道未来这种恐慌无助当中，尤其又在国外的这种环境当中，但是主耶稣的恩典却拯救了他，所以他内心当中对于神就是想要回报主的恩典，他要将这个福音来传扬出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常常我们会去想我们到底有没有想要报答主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这么多，主耶稣的恩典报答不完，但是不是说报答不完就不报答，而是说我们要尽力来去传扬。那宣道使命的自觉是要明白真神的旨意啦。那真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三章八到九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八到九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阿们。所以在加拉太书当中，保罗讲得很清楚，要从这个福音当中来得福必然要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但是在圣经当中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神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传福音的人当然也要凭着信心那接受福音的人他 也要有这个信心所以才能够相信这个福音但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要有信心，要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信心嘛那再来是慕道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来当他听到这个福音，他可能要面对很多的个人的问题过去的生活习惯、家庭的环境等等他都要去面对这种的改变如果说他要从那种过去的信仰、过去的环境当中来接受这个福音的话，他必然会有考验。那但是这种在福音上面的考验其实是好的为什么？在我们每一次的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主耶稣不主动的免去这些人他们所要面对这些问题呢？为什么要让他仍然去面对这个样的问题，好像在要接受这个福音要决志决心要来受洗的时候呢，却面对到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去想想我们过去的信仰，我们就能够了解，因为一个人信主之后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仍然会面对到很多问题他可能遇到饥荒，还要到这个其他的离开他的家乡去但是神一直在带领着他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脚步所以最近有个慕道朋友，他来教会慕道的时候那他的父母亲是外省籍的就是很比较严格，家教比较严格一点。那这位女士呢，她在接受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她就会害怕说如果我的父母亲知道会怎么样那但是她仍然接受她的室友的这种把我们教会的福音给她因为她最近有一点眼疾记得她比较在病痛的软弱当中她就接受我们教会姐妹的邀请来到教会来参加。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除了听来教会听道理祷告之外，他也读圣经了。那么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在过程当中，他说主耶稣给他一句话那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所记载，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说什么，就是说你如果有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那神就会带领你嘛在你要信主过程当中，不仅会让你的父母亲同意让你来接受这个福音甚且神的能力还会改变你的父母亲，让他们也跟你一样一起来接受这个福音，那叫做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不是我们人一般的这个能力所能够表现出来，这种人看见的这种的能力这种的所行出来的展现出来的那种结果， 那神所行的是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以在这边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以信为本，我们的福音工作以信为本。但是在慕道朋友的慕道过程当中，我们在陪伴他，当然要为他带祷，也要鼓励他，让他走到神的面前来，被主耶稣来带领，充满着信心继续的这个福音，接受福音的这个过程。好，接下来下一章要明白真神的旨意了。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2:4-6，提摩太前书2:4-6，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阿们。要明白真神的旨意，那当然很重要。我们传福音要传得正确，要把我们这个福音的本质，真神的旨意要传得很正确。所以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这样告诉他，这个福音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明白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但当然就是说，希望所有的人，人人都能够有得到这个救恩的机会，不要沉沦，不要将来到受这个永刑了。这是个神的他的怜悯，他的期望。但是这句话并不是说神并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每个人就可以得救，在万国当中会得救的人，当然福音会传遍全世界，但是真正的是有真正有那个心被神来拣选的。所以我们在北区的各教会当中，传福音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虽然在台湾，可是很多有那个来做帮佣的非佣啊，或是应佣啊，他也来信主啊。那我们北投教会最近也有土耳其来信主的叫做艾梅特，那么松山教会也有法国人来信主的等等，所以他就是没有限定，在跟任何地方当中没有限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出身，什么样的对象。那在这边又讲到说只有一位神啊，当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但是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宗教信仰会把这个搞混了，把这种神的定义没有定义得很清楚。那在这边又讲到说这个中保，所以只有一位天上的神，他从此又进入到人的时空当中，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救恩当中的中保。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的，只有这位的见证人，他才能够为你在灵魂得救当中为你担任这个中保。那所以要传耶稣这个原因就在这边了，他说他是万人的赎价，他是救主，他不是个教主，不是为了人世上的目的来传扬的。好，那要明白真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2:5-6，因为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常读的这个宣道的这个经文啊。那我们再做一个互相的提醒彼得前书的2:5-6，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阿们。在这边讲到说彼得也这样讲，当然彼得跟随主耶稣，他有特别有体会，而且主耶稣也告诉他，你要在主的磐石上，你要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成为一个重要这个工人。所以彼得他也在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其实他也体会很多，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每一个被主耶稣血所洒的人，被宝血所换来的人，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所以因此我们的使命是要去宣扬这个救主的福音，因为我有这样的生命， 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我们每年过年要去就发红包给那些慰问关怀我们退休的这个传道的时候，每次到那个丁长老娘那边去就遇到他的邻居他就知道说这个人住在哪边给他取一个哈利路亚的那个哈利路亚住在五楼上面就是我们的信仰生命让所有我们的住在我们周围我们邻居了所有认识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信耶稣的因为我们口嘴中常常与他们所讲的话内容当中都是为了要传扬福音不仅是为了传扬福音我们还有好的行为在人的面前当中所以在彼得前书当中也讲到说我们就是那个活着的石头代表就是说我们被建造这个属灵的圣殿这个神的教会当中我们就像一个石头一样但是这个石头是活的那我们所建造这个教会是灵宫属灵的宫殿那所以这个信仰是一个动态的信仰就是我们常常这个活在主的里面常常领受主的恩典虽然我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不断的在认识神加深认识神在我信仰过程当中借着主耶稣给我的生命当中的带领与安排我不断的在认识神对神的认识更加深刻但是不是只有我认识神而已静静的坐在那边认识神而是我在我的信仰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都能够借我的信仰的好行为活在世人的面前就是在这边所讲的不仅如此的这种我们有这种属灵的生命活在这个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常想我们晚上时间到了我们要准备来聚会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教会当中所以过去有个见证就听说以前大陆的那些复兴的教会还能来台湾访问的时候教会就宣布了今天有那个复兴的教会这个传道他们要来教会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觉得很新奇这个大陆的教会要来这边访问所以他就特别拨空准备好要来参加聚会的带着那种这个很渴慕的心从会前的唱诗开始一直到聚会当中他就用一个很虔诚想要领受这个恩典这种心情来到这个聚会这个聚会过程当中就看到了异象就看到异象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的侍奉神的心神会看到我们的心我们今天是用了什么样的心来到教会聚会我是用了什么样的心去发传单我是用了什么样的心去传扬这个福音神都看我们的内心这叫做灵工我们叫做属灵的这个侍奉所以在第五节里面讲得很好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过去旧约时代是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什么叫来到主的面前就祭司能够到站在这个进入这个会幕当中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祭司在第二章的第九节里面都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站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的人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信仰的生命来侍奉神如果我们有好的行为我们的信仰是很活泼的我们当然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传扬因为神要与你同工嘛好下一页那第三点就是说要体会基督的心肠看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九节当中就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如何祷告就是我们常常念的这个祈祷文那祈祷文当中的我们常常念的祈祷文当中的第一句就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过去我们常常念从小到大常常念这个祈祷文但是我们有没有很仔细去思考这个祈祷文主要我们念这个祈祷文的意义是什么那直到小弟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才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就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福音同工就是拜访一个慕道朋友，那这个慕道朋友他是自己开一间庙，就是一个教，就是那去那边拜访他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们的福音工人有这个因为某些机会认识了他，所以就约好说去跟他谈福音，就这样。那当然他也介绍他的宗教，所以他拿了一本册子出来，就他们拜的神，那拜的神当中也有写到耶稣，只是说他把耶稣跟十二使徒列在一起，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他们对于神的这个定义，他也分了好几层神的这个层次，不同的层次，就这样。那所以我们知道在世上的这种信仰当中，他们对于神的定义是不清楚的。神到底是什么，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依照他自己的想象，甚至我们看到台湾的传统信仰，一个孝女也可以当作神明来拜，一个过去当中的历史人物，因为皇帝的封给他一个封号，他也可以当作神来拜，所以这些是被人所造出来的神，所以他们对神的这个定义是不对的。那我们知道从圣经来看，神的定义不是这样，神是创造的神嘛，神他是永恒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审判，这神的定义很清楚啊。从圣经来看，神的定义很清楚。那为什么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愿人尊神的名为圣呢？要尊神的名为圣。所以在五旬节，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他记载五旬节圣灵大降的时候，彼得在介绍那个应许的圣灵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了。神的名，你祷告神的名，呼求神的名，那神听到我们的祷告，他会赐下应许的圣灵给我们，所以这个神的名是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在几千年来，那个住在时空之外第三个天，保罗讲的第三个天之外那个神，曾经在2000多年前显现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后来经过33年他就离开了，他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留下了什么？就是留下了神的名，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在人类的历史当中。那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就了解，所以使徒行传才讲，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所以你看在其他基督教会，如果说我们也去参加一个信徒他们家人的丧礼，那可能兄弟姐妹一个是真耶稣教会，一个是什么某某教会的，那前半段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在主持，后半段是换我们教会的仪姐在办理的时候，那你就会听到他们牧师的祷告，他就念很多了，什么三一神的名什么等等。那大家都知道那个不管是两个字或三个字的那个不是神的名嘛，那就是违背了使徒行传第4章12节里面所讲的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但是他们读了圣经却并不是这样来认为，也不是这样来做，所以这就有产生很大的问题。好，下一页，要体会基督的心肠，也是一样，在祈祷文当中的6章第10节里面，他说耶稣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当中要祈求愿神的国这个降临那愿你的国这个降临那神的国当然是很重要，因为耶稣来到世上就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从新约当中才有看到天国神的国，在旧约是没有，旧约只有新天新地这个这样的描述那所以耶稣把天国的福音从天上带到人间他传扬这个福音，他说我所讲的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个天国，就是说在天上当中真的有神的国存在。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相信有永生，我们相信有神的国，我们也把这个福音来传扬给他们，那这个福音是会给人改变生命， 哦，死人在生命当中，他不是只有眼前，他不是只有今生，他不是只有所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所努力的这个世上的这些成为过往的这些过程而已，他还有未来的永远，所以主耶稣说，他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在对比拉多讲话的时候特别这样讲。那在马太福音的四福音当中，当然也有讲到很多，主耶稣会讲天国的比喻，天国像什么像什么，那有好有坏的，那因为天国的福音住在一个人身上当中，如果对那个没有信主的人，不虔诚不敬虔的人，他可能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相信有神的国，我现在活得很好就好了，难道信耶稣不用工作吗？难道信耶稣不用赚钱吗？他就可能会这样跟你讲的形容。那当然我们告诉他，我们信耶稣跟你一样，生活跟你是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这个盼望是跟你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讲天国的这种比喻的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有这种神的福音种在一个人的心田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改变，也会变质啊。但是今天神国的福音在哪里？在教会当中。所以这些慕道朋友没有认识神的，他进入教会当中会看到神国，神的国在这当中，为什么会有神的灵显现当中？所以我们真教会里面从老的到年轻当中，为什么大家会得到圣灵？为什么你们大家看起来都那么的喜乐？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的生命当中的见证，体会神这个见证讲得这么的实在啊？为什么你可以从很忧郁的生命当中有满吃了很多的药当中，你可以把它抛弃你可以从神的恩典来领受。所以种种神国的这种盼望的实现，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这叫在地如天如果我们配得神的荣耀，我们将这个福音来传扬，让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的话那神的全能就会显现在这个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能力的彰显了。所以这个有位传道这样做见证，那他说他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了，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很纠结，那后来在灵恩布道会祷告当中，他到前面来祷告，那时候还没有当传道了，在圣灵的感动当中祷告到被圣灵充满，祷告到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做什么？就是改变他的内心，就圣灵一直告诉他说，你要放下，你要改变，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那时候他懂了，在圣灵的感动他懂了，他懂了会怎么样？就会顺服，就会接受，就会感动，比如说流眼泪了，心中很喜乐，这样圣灵的感动当中，那个祷告是停不下来的。所以他在见证，在领会见证当中，我那个画面就出来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大林的时候或者是去在湖尾啊嘉义啊去参加学生灵恩会的，所以就是看到很多以前的灵恩会是怎么样，很多到前面祷告的人是祷告到停不下来啊，他不是邪灵错工，他也不是说有什么问题啊，不是，他是被圣灵感动所以就像那个传道见证的一样，他圣灵的感动，他愿意接受被圣灵感动，愿意被圣灵来改变，所以他祷告停不下来已经按铃了，所有人退到后面去了，但他一个人仍然在那边祷告，最后后面的长子来阿们他停下来回去，就这样这是过去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灵恩布道会当中所显现的这种灵恩灵恩的这种情形那现在我们祷告还要拜托你祷告认真一点，念快一点，会得到圣灵那神的能力，神的圣灵的浇灌不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渴慕的心过去教会当中有祈祷室，那时还没有聚会或聚会完之后常常去用的，过去我小时候的那种记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去想神的圣灵的运行当中，在神的灵恩过程当中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果如何在真教会当中来显现出来。再来要体会基督的心肠在主耶稣的教训门徒的这种祷告文当中，他又讲到 啊，十一节当中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明白，不是把人引到我们的面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看到说，从使徒行传十六章里面记载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说，他说这就是圣灵的禁止，圣灵不许我们在这个这样去传福音啊。我们本来想要去什么地方去传福音，那现在都不许啊。那直到在特洛亚那个地方看到了异象，看到这个马其顿人的这个，这个异象啊，他才往，以为这是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才开启了欧洲的整个福音的这个工作，所以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宣道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当然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很多慕道朋友他有软弱他这个会有这个主如同圣经讲说，你们不要当一个这个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从大方向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容神一人，但是从我们个人当中，我们要去明白在传福音过程当中，神要分派我们每一个人去完成的旨意是不一样的那要去明白这样的这个事情。那再来第四大点要遵行救主的命令。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阿们那这是我们常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再念一遍就能够再深一刻的体会主耶稣对门徒的这种差遣。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现在在北区当中，我们确实有很多的未得之地也在开拓，像这个新竹的琼林恒山现在都叫福音中心，就是说四十个人以上可以成立教会，四十人以下，二十个人以上叫做祈祷所，那二十个人以下统称叫福音中心，那就是以前什么开拓点什么点就没有了，统称叫福音中心。那现在北区有很多点在进行，包含外岛的马祖就是一样，叫未得之地。那所以在这个任何地方，因为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嘛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地点当中可能都有这些省的门徒所以我们最近在马祖地区里面也遇到虽然人在马祖，可是他从花莲来的，从屏东来的那但是在这地方遇见了我们去传发传单他也来到教会来慕道那所以在任何的地点借着任何机会，我们都可能要去传福音给他们那所以现在北区的各种开拓点当中，其实他们做很多的福音日了就是一个星期当中有一天就是专门在传福音的一天聚集这些自由业的退休的可以出来的半年的时间来到教会当中祷告，然后开始去逐家布道发传单或者是去访问，就这样这是在开拓点当中那可能我们比较都市型大型的教会，可能我们不见得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福音的平台的建立来传讲福音那所以教会要有这种平台呢，像我们教会大龙教会是月步道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的晚间聚会我们的安息日聚会等等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福音中心来在做这个运行我们还有浩然的两位信徒最近武雄去住院还有一个庄禅住在里面当中所以这个过去我们有些的这个信徒过去要持续要去牧养那所以在这当中讲到说你们要去传往普天下去传扬这个福音。那再来下一页就是说要遵行救主的命令，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的十八到十九节，二十八章的十八到十九节，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阿们。好，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要使万民做的门徒啦，那这个主耶稣有这个权柄，那也将这个他所拣选的门徒给他们权柄去传福音，就是主耶稣在拣选这个使徒当中过程当中，主所在福音书当中的这个记载这样，所以我们是带着这个权柄。那这个权柄是什么？如果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里面就讲到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主作为磐石所建立这个教会，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过程当中，就是让人从这个永行的这种面对将来永行，面对生命结束的时候那种不平安的过程当中，那个生命的样貌当中，回到这个平安的路上。所以我们布道会的主题常常说认识耶稣有真平安。那所以这个权柄是什么？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个没有罪没有被赦免的人，阴间就有权柄把他抓进去，这样的生命，他的生命就在那边，是阴间的权柄。但是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一个人他进入教会当中认识福音被主来拯救，那他的生命就不属于阴间的权柄。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做使命是何其的重大，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使人的生命能够有永恒的这个盼望。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边，因为我们在灵恩会前我们要加强祷告，我们现在来唱诗275首。
圣王的萌芽，等到禾捆成熟，等到收割日子，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种子撒于今日，种子撒于今日，何惧黑云遮蔽，风雪冰交加，等到辛苦完了，等到收敛时期，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种子撒于各州，种子撒于众岛，含泪泛满前往，金光火不加，等到流泪完毕，得到牢固待息，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禾捆收回家，我们是在欢喜禾捆收回家，回到本州宣讲，靠着圣灵引导，虽然穷乡僻壤，跋涉莫言罪，福音传遍天下，主基督来接我们， 我们毕生欢喜，永远在神家，永远在神家，永远在神家，我们毕生欢喜，永远在神家，永远在神家，永远在神家，我们毕生欢喜，永远在神家。